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无量寿经最后释迦牟尼佛劝诫，这个分成它分成七章啊，分成两科，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劝诫，一个是叫做线头。线头正乘，就是阿难真陀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景。释迦牟尼佛劝诫这一章里面，它分成七科第一科，释迦牟尼佛介绍贪嗔痴三毒第二个呢讲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是讲无我、无痛、无烧，然后劝尊生进入五善今天呢要讲是第七科，就是释迦牟尼佛又在穿梭，就穿界，就是纯串的就讲这个世界这个无所谓事。这证明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世界事实于世，而这个世界如果要是不皈依三宝不信佛的人，那我说基本上都在贪嗔痴范围之内，都在犯无我、无痛、无烧。那将来无我现花报，无痛将来正正报，无烧地狱恶鬼畜生烧。那我说我们仔细思量一下，就像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世事于世，世事于世，就是说人间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不皈依三宝，我们自己也能看得到，是吧？就是这个世界不学佛的人都在干些什么，特别是这个物流世界混流的世界，物质混流，科学手机还这些，就把人的心呢全部被这些代替了。那我们心呢有没有解脱？外面的物质呢又超前，我们精神就跟不上，然后就被拖。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呢都是很痛苦的都是非常痛苦。要不学佛人无所依了。过去一个居士呢，他就问我，他师父怎么会有一个阿弥陀佛让我们去念呢？对吧？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我该怎么办啊？对吧？就是说没有三宝我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内心呢恍惚非常非常迷惘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在后面又重复的劝说我们劝说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我说完以后后面又在整接分成这个劝说分成两段，两个小段劝善是第三段这个就是两个劝我们去做善，就是就讲这个世界的苦然后说，那我说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无我之苦，无我之痛，将来谁顺着无我无痛就生无烧，这是无办法说尽的释迦牟尼佛有特别的叮咛一遍只要中恶不修善者，就自然到恶道。堕入道这个道理呢这个一定要受的就应有善于三宝，恶有恶报。所以这个所以人在善恶道中就像那个夏虫扑火一样，无量痛苦在焚身焦骨久久方能来到人间。因为前世的恶业未尽呢，他来到人间仍然还是在无痛之中，也就是说人地狱要出来以后既然升到人道，还是贫穷下界衣不遮体，然后饥饿痛苦，还会灾难连连，都还会被你感应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的苦没受完，在地狱下没受完，到人间来还继续受。您看一看人从地狱下出来的众生和天上天来的众生完全是不一样的，天上来的众生都是很善的， 第五个出生来的人，他有第五个出生里头的吸气，啊，吸气非常越重就越近，啊，比你来贪心越重的人，啊，就是说嗔心很重的人，痴心很重的人，怀疑心很重的人，轻慢别离很重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善恶道来的，是吧？这个念佛人从天道中来的，知道吧？从善道中来，从智慧道中来，就是我们持五戒、修十善、念佛法的人，都是无始以来受佛法化啊。我们出关如眼嘛，就是说，你不是柔远的心，怎么会去持五戒呢？持五戒，它就是柔远，就是过去没有出过关，那你不会去持戒，是吧？做善法、孝敬父母、心向善念。有善行善念，持人都是在出关如远。释迦牟尼佛在持世界化无恶无痛无受，令众生行无上，都是受释迦牟尼佛法化而来的。那这持世界没有皈依三宝造恶业的人呢？啊，都是从恶道中来。不信阿弥陀佛、不信三宝的人，基本上从恶道中来。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就是说我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就信一切佛法。你千万不要说我信阿弥陀佛不信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说信了阿弥陀佛人天道来，信释迦牟尼佛就不是呢？也是一样的，对吧？信天道中来的人都是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个整的，所有佛法尽在其中，释迦牟尼佛也阿弥陀佛的化身的，三宝不堪为了师父也是从天道中来的，很到寺庙来，愿意到寺庙来吃人，依旧踏进寺庙门是无量劫的修行修来的，是吧？就是人跟人见面啊，都带有善法啊，就是说为什么呢？那同床过渡啊，三千年了，就是夫妻还有五百年的修行，五百年一回眉，是吧？三千年而同住，是吧？各个船都要五百年的缘起，你在庙来听师父讲法了多少年的缘起啊，是吧？所以我们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善人聚上三人就会一处，夫妻啊、父子啊、啊父母啊，还有这个三班公主啊，这些六神眷属，还有寺庙这些善人呢，只要在善处，都是善道中的，是吧？所以这个大家对自己要充满信心。这经典呢，他讲这个经典呢，就释迦牟尼佛，他太厉害了，他把佛法教给众生是非常难讲的。他一个呢，他不能够是。不能够执着这个世界，又不能够舍入这个世界，知道吗？不能舍掉这个世界，舍掉世界等于舍掉大悲呀，诸佛都在大悲心中啊，知道吗？不能舍掉世界，但是又不能执着世界，因为诸佛在大智慧之中，知道吗？智慧它是觉性啊，这觉性就是没有觉性就没有世界，不管地狱天堂，它是在觉性之中，不舍掉三界大千世界，那是不舍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但是也不取他，对吧？不取为大智，不舍他为大悲，是以大悲大智。但是我们呢，要不就取他，要不就舍他。取他就变成情执，舍他就变成狂见，不舍即取。所以呢，要把一个不舍不取的这个心，无补无作的解脱体交给我们，这个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吧？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佛陀这样的大智慧，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向众生说明白这件事，因为我们没有亲证他，不知道啊。只有佛陀啊才能够讲明白。所以这个不舍众生，也不取众生，就这样的。而且整体来说，只要你掌握了觉性，这样就不舍了，知道？如果这个叫不舍大悲，就是不会舍掉众生。只要你了解觉性，你就不起众生。为什么众生都是觉性嘛，就不起嘛，是吧？就是不舍大悲，就是不舍嘛。那你到，如果你不舍大悲，这大千世界都是光明，是吧？如果你不起众生，那你的自信就是觉性，光明从觉性里出来，它必须要同时才能够有大悲。又不了解觉性，那你无办法起行大悲。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信佛呢？首先我们是依赖他，然后嘛，就慢慢的达到正智现前，跟心相应，慢慢的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人要是在地狱道、恶鬼道出生来的，来到人间，因为前世啊恶因没有尽，所以今世的还在 杀，前世在杀啊，复更为作恶之因，忍忍呢啊，互相又在结怨，一点小事情呢又转变为一大罪恶，是吧？于是呢，这都是呢啊，执着于呢什么色啊、欲啊，就色者就是爱的意思，就对色非常爱，由爱我产生欲，我的欲就有生死。所以我们从地狱出来，没有通过善知识的教导，你怎么可能会转这个爱呢？能转爱成智呢？转情成智呢？很难转得到，就是成智就可以化色为空啊，那欲就没有了啊。但是没人教化是不可能改变，世间人没人教化是怎么改变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在色欲之中，他不可能做善。反正做善都是有条件的，做一点善还搞个电视机在后面破，然后再啊，我做了多少善事，是吗？别人家不知道你在做善事，就是啊。所以呢，又愚痴，愚痴就执着啦啊，贪欲所出，愚痴所知，贪欲所取，就是贪欲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缘，愚痴呢执着，执着于这个缘起去，心猿意马，无恶不想，无恶不造。所以呢，这样的造呢，又在想又在造，那你心中的烦恼所续，所续就无成解脱，为其争夺利益啊，作恶不悔，众善不修，说的种种的这个意念做恶业啊，有恶想嘛，有恶行的为嘛，烦恼所续嘛，互相为缘嘛，就是说你的贪，你色啊欲啊，它是缘嘛，然后心里的烦恼。就愚痴执着嘛，执着这个缘起，然后产生一种力量嘛，而这种力量还怎么解脱呢？是吧？所以呢，他善意就做不出来了，没法做善，是吧？这种恶罪呀、又是渗出来无量的痛苦，痛苦在人间的花苞了，这痛苦了以后又造恶业啊，是吧？真有人又富的那一天开始啊，他就开始探讨一时的快乐。就是人富了就变坏，这个社会上就讲男人变富即坏，是吧？就是说人富有了以后啊，他就人就贪图于一时的快乐啊，不知节制，这样的人呢啊，他就不他悟不了了，不悟善行嘛，他就是说他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善的，他是控制不了的。就是人在欲望里怎么控制呢？就是说他的一种业力啊推着，业力推着他这个善根本就生不出来，就没法生出来，是吧？威势所逼，就是威势，等他有一天钱没有了，威势就男人的这种威势没有了，消失了，他的身体啊就垮，你再叫他去修善他修不动了，是吧？就是人身心疲倦呢，就是日夜之下，久而久之啊，他这个世间皆是又是痛苦啊，这个业海满满了，天造地府，大小罪恶啊，绝不虚漏。就是所有大人，这里面啊，大干小净的罗网呢，无分于上下贵贱。就是不管你是贵人也好，还是贫穷人，在这里面是无差别，因果是无差别的，对吧？所以什么人，我告诉你啊，再富贵的人，再有钱的人，他造恶业照样跟你一样吧，没有什么区别。就说如果你要不会修行，人官越大造罪越重，钱越多造罪越重。你想一想，他不知道修色业，他不天天造恶业吗？你想是吧？小善反而只能做小恶，是吧？就是说如果不修佛报，如果他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威势的话，他反而造的罪不大，是吧？如果你官太大了，钱物太多了啊，你的威势在那个地方，可能造更重的恶业。更重的恶业的话，如果这个谁厌大罪小恶，家喻暴法。人是孤独一人，他是无依无靠，都在恐慌之中，没有人到你心里，没有人代受你，你现在的烦恼快乐都没人代受，都是孤孤独独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无依无靠，都在恐慌之中，是吧？都正一步一步的走进那个罗网，就是什么情网、罪网，就是业网，网把你网住，无处逃世， 是吧？那身上毫无力量，业力多大，就像钢丝一样的网。然后看你手搬能搬得动吗？毫无力气，你想逃跑怎么逃？我们念佛的大口一声阿弥陀佛就破了。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不以大灵来救治，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靠你那个业力，那么痛苦的业力，你怎么破呢？是吧？那个业力一环套一环的，你这个业搞开了，那个业就连上，这个可以让那个业就连上去了，就是那个头剪断了，那个头又出来了，它不停地不停地这个碗里，这个无处躲藏，就是到处都是业力把你箍起来了。我们一天一念之间84000业呀、啊，特别你是贪嗔痴很重的，特别是嗔。嗔的业是很重的，嗔的业是层层层层的，那个业那一层和一念头有84000个生死啊。贪心要好一点，嗔心特别厉害，嗔心的话是暴力非常快，你看那个炮弹，噗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嗔恨心千万不要发，知道吧？就是一定要放平静，要发起嗔恨心，深呼吸，深呼吸。不然的话，你一嗔恨已经84000个事实，将来那业力一碗套一碗，一碗套一碗的，非常快死这个业力啊。所以呢，这个嗔恨心特别要注意。为什么要修发慈悲心？为什么佛陀一再讲要修慈悲？是吧？贪心好度，嗔心难度，是吧？不过贪心也是绵绵密密的了啊。所以我们要慈悲别人，莫让人嗔恨，对吧？你心里面慈悲呀、啊，怎么慈悲？千万不要人家嗔恨，一念嗔恨百战起，就是说有100个战就现在挡住你。所以呢，在外面去啊、要随喜众生啊，就像我们做事一样，那工人见到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讲话比较温柔啊，讲话我是带着原谅他的心，带着包容他的心，带着一个慈和的心，我都是带着心出来，我绝对不能让他嗔恨。就是我倒老霉，他骗我也好，我也不让他嗔恨，对吧？因为他嗔恨百战起啊，他堕地狱的，多危险啊！就是不管是熟人还是出家还是学佛的人，都不能让他嗔恨起来，好生善待。就是说，因为钱骗了没有关系，是吧？他最多一点贪心，但是让他去嗔恨就不好。所以我们那个寺庙的棍头，嗔恨心，我说不要嗔恨，慢一点。对吧？我怕你嗔恨，所以我不讲了。我常常这样提示他，我怕你不要嗔恨。我发现我常常说，我发现你这一段时间老是发脾气，他就跟我解释啊，我得了这个病，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吃那个药以后脾气大，就是什么样怎么样的。我说就说我就知道，所以我非常很小心的怕人家，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怕他生气，我真的会这样做，就怕对方有一点生气。一生气，那个嗔恨心，因为我感觉到我一生气，我很痛苦，真的，我也体悟了嗔恨心的痛苦，我就想到别人嗔恨心也很痛苦，真的。我那一段时间变得这个不到医院里回来以后，就是吧，我就找人找不到的时候，我突然嗔恨心生出来了，哇，我全身发抖。那刚刚在医院里出来，可能是比较弱，一嗔恨心出来，全身发抖，就是呼都想站不住。就站不住，我叫严广不知道被哪个架走了，就是因为我拿东西找不到，找不到我就生气了，为什么不在边上？讲，哎呀，原来嗔恨心这么痛苦，是吧？我是第一次感受的是全身发抖，心发慌，然后两个就站不住，然后完全倒下去的感觉，我扶着墙不敢动。哦，原来痛苦这么可怜，这么苦，知道？应该你们语中常常有这样的苦出现。啊，全身发抖，我就在，哇，气得我心在滴血，气得我这个全身发抖，把我心都气碎了，是吧？这个气呀、啊，在房间里头很痛苦。我非常理解苦的人呢、啊，就是这个样子，很痛苦。所以我非常同这个讲话，我应该是不随便伤害别人家。所以人的痛苦啊，这个我们讲一句善话，就像谢天。谢天圣叹一样，要讲一句恶话，就像夏天的寒冰一样。所以这个佛陀就告诉弥勒菩萨，三世诸佛怜悯这种痛心，就是说佛陀一辈子啊都是怜悯众生的苦。他出家把头发剃掉， 祈求的是人人平等。他说他把头发染了干什么？就是说过去有十种种族啊，他认为剃头是不好的，释迦牟尼佛认为人人平等，把头剃光。三监施法，烦恼施法，就是他叫度众生呐、啊，远离痛苦。他对于挑大粪的和婆罗门族的这个准信，和这个挑大粪的这个苏陀罗，他都是平等的爱戴。他修行的时候到苦行里感受苦，感受苦是什么样的？我要忍受苦是什么感觉？然后他到圆寂的时候，在专程步行三个月到苏陀罗去圆寂，把自己的钵啊、衣啊都丢在苏陀罗国，他不丢在舍卫国，他丢在苏陀罗国，把那个钵丢在了一个非常饥饿的那个村庄，他多化的那个村庄。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像说都是种族比较差的人，所以释迦牟尼一辈子就为苦人奋斗众生，就像毛主席一样，专为苦人推掉三座大山，就是这个都是释迦牟尼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是吧？常常他就穿着这个衣服都是破衣服，他要跟众生同道，他常常跟大众在一起，不会离开。昨天不是有这个出家人过来？我跟他坐在一起聊天，哎呀，你天天这样的念夫妻很累呀、啊，很苦啊，就是。我说这样，他夫妻的意思说，我们出家有没有几个出家人？我说我们这里出家人多一点了，就是大夫妻要好几个出家人啊。他说他这样的不忙忙碌碌的嘛，天天大夫妻这样。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大夫妻的目的，我并不是要大夫妻，我是要我修行，就是我希望跟大家在一块念佛。因为有这个机会大夫妻，那我就在那里念佛了，是吧？所以国内的大夫妻我去参加，我觉得念佛起念佛最快乐啊，所以我想大夫妻。大夫妻我又知道这个念佛，浙江里我明显坐在那个地方傻乎乎的啊，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天天念佛都好啊。就是说形成了我是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有修行，跟大家在一起念佛修行，这都好啊。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这个很忙，天天大夫妻多忙啊，就是没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所以就是说，我是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我并不是要大夫妻，我大夫妻的目的就是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天天有人念佛多好啊。那三个月，那打了一下打三个夫妻嘛，无量寿又开始大夫妻，接下来的时候又念经啊，多好。所以就是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多好，就是说能体悟到修行的这种。跟尊生在一起修行的这种感觉，就是跟大众在一起常常在一起修行，以苦为乐，就是把这个苦可以转为成乐，是吧？所以弥勒菩萨就释迦牟尼佛可以说生生世世都跟尊生达成一片，所以弥勒菩萨以生生世世在十方世界修大悲心，也就是没有一尊佛说离开了尊生，常常跟尊生达成一片，有的在擦地擦一样是吧？种地也在朝中，所以他在各个地方度化众生，从来不会断绝。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细论了，就是时时刻刻都想着众生，跟众生同体，到众生想中心想中，他每走一步都是忽略住众生的，他就不弯走一步，不细论走一步，就是不会随便跑走一步，他走一步、两步、三步都是有利于众生的这个体啊，所以。不像我们还想出去玩一下，就是信任就是自己走出去玩一下再来念佛，就是至于佛陀八地以上的菩萨就没有这些信任了，因为他没有烦恼了，没有无明了，怎么想我去玩一下这个念头他也不会生出来，为什么呢？我出去玩一下，看看花，看看外面的境界，看看闹事，这个都是叫信任。我八地以上菩萨没有这个心了，就是随着尊生心想而出的，每走一步尊生有念越来越动，尊生无念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寂灭海中，你一等念波就出来了，风不动波哪用呢？就是波那是谁分是尊生的业啊，谁是佛啊佛性啊涅槃的，但是为什么起波呢？一定是尊生在动啊，没有波没有风波浪怎么会动呢？所以佛陀藏在大寂灭海的，你看是阿弥陀佛坐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他是不动的，但是当我看到现就出来了，是不是？诶，我看我如果不看他，他在吗？你没有了， 对吧？浮屠的大地面好像没有这个像的。哎，我一看像就出来了，谁入众生心而现这个像，十方世界就是说虚空啊、色身相无处法，都谁入众生的眼耳鼻身意现出来的，都是菩萨现出来的。如果没有众生，他在哪里呢？寂命海中不动的，对吧？都是既然木头变成桌子了，那是众生的心，但是木头是不动的，知道吧？所以你看他出来，其实他没有出来，他不来而不去，知道？没有来跟没有去，是由众生心而见。所以你说有木头有一天他自己变一个桌子，有可能吗？这个大地有一天自己变成大地，虚空他就自己变成虚空，他不要众生的业力自己跑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知道吧？出来的东西一定跟众生的业力有关系，这样。所以如来就是说，为什么六个门前全是法身，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六个门前全是法身，这是你不明了，以为是山河大地，其实都是法身的境界。你看到，包括你的念头、你的身体，全是法身的境界。就是说，这个就是大道无形，无处不在，是吧？所以，复告弥勒菩萨，众生苦啊，就世间人于是三世诸佛里面这种苦境，用威神力摧毁种种恶念，是吧？劝人行善，让人呢舍处无恶无痛无烧啊，遵守佛教的戒律，修行呢佛道，不要半途而废。就是说要脱离这个世间，进入到究竟的涅槃大道，就是涅槃大道就在我的眼前。就是说要脱离世间，世间什么？就是二元定力，把这二元世间就是万想分别之处去掉，涅槃大道就在眼前。所以这一段主要是串我们七恶啊，七点恶，接着呢又串善，是吧？弥勒啊，就告诉弥勒啊，我诸天世人呢，诸天世人以及佛灭度后的尊生呢，尊生你要对尊生串说，因为今世佛陀在世时和我灭后啊，你呀、应当要负起这种责任。我在世时令尊生取恶无痛无烧，但我死了以后呢，尊生可能会又造无恶无痛无烧。你应该劝世人要听闻经法啊，深思虚欲，正行正行，要正心称行，称行就是很谨慎的心，不要违背佛经所说，要率领大众渐次传递佛法，对吧？个个呢要行端真身行，真福尽善，就是对佛陀要尊重，要恭，要尽善。尽善就是人家做善呢，或者自己做善要尽，这样尽善他就会做善。要保持仁慈博爱的心，不要呢辜负了佛陀的教诲。要脱离迷妄，要断除生死的罪恶根源，远离三恶道苦，远离无量忧苦痛苦。在这个此世界呢远离三恶道，三恶道就烧啊，远离无量忧苦啊，忧畏之苦，忧畏之苦痛。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要远离这个苦恼，远离三恶道。所以佛陀在后面又在串这是第二串。他说这个比喻说比喻说他就跟他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他方国家来相比一个比喻。他说娑婆世界行善和他方国家就极乐世界或者天上行善的差别。他世间浑浊人心混乱。所以呢这个在此世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广修佛事慈恩慈惠不违背佛法的规则临受如来的智慧，教导别人立德行善正心保持清净洁白昼夜一个小时，在此世界修行昼夜一个小时，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修善百年。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文言善，它叫无为之善，到了极乐世界就不愿修行，它就在善中，是吧？ 所以呢，在此世界你修行呢，相当于极乐世界啊，为善百世，就是说在此世界修行一天一夜的话，相当于极乐世界住一百年，住一百年的功德。就是说可汗出佛陀很赞叹此世界啊，多修善啊，一日一夜啊，就是一天持八关斋戒都要到西方极乐，但是遍地一尘。就是说这个因为极乐世界啊是涅槃界，是无畏界，这样人人都在修善，没有丝毫的恶业，这样。但是此世界充满罪恶啊，行善就是难行的。尽头西方极乐世界尽头行善远矣。一顿念就是善。但是在又打个比喻，在此世界修行十昼夜啊，相当于他方佛国中行善百千年，这还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啊，一百年在此世界修一百天一百夜，相当于他方佛陀修行千年，那还是去什么？在此世界十昼夜，那不是一昼夜一百年嘛，是吧？啊，行善之多，但是他方世界要行善百年才有份，这个里面它就是一个相续的力量。过去来讲的话，一日夜云修，百日百现，百年呢就难修，就这个意思。就是到极乐世界，你一日夜就可以完成，但是呢，到天上去要百天百夜，百天百夜就是一百天一百夜的修善就比较难。极乐世界呢，修行一天一夜就是云逸，是吧？它是百天百夜。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一千年啊，我也常常讲了，就是极乐世界跟这个他方世界，就是天堂修行跟此世界修行功能都不一样。在天上，在我们天上修行的话啊，天上它都是善法嘛，啊，都在功德之中，有果报啊。但是我们此世界有恶啊，恶的善恶里面在修善，善善，我们做善事就像爬山一样，我们做恶就像下山一样，下山就是往下滚都可以滚得下去，就上山就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如果你能爬山，念念都是功德；如果你要是下山，那就是滚下来，就是不要你做了，自己会滚下来。就是造恶远矣嘛，就随心。如果石头任意上去，往上走就必须要有力量啊，往下走它就很远矣。也就是说，这个在此世界修行善法，在天上，比如说啊，我们在天上，比如说一日一夜，相当于啊，天上四百年，是吧？天上就是我们度学天了，度学天，在人间一天一日一夜，相当于天上四百年，就是如果你在此世界修善，功德也非常大。那么说这个人，我常常讲，这地下大地的土啊，到你要抓子。啊，一心禅定了，到了天上去，你土，你手上的一把土啊，就变成非常亮丽啊，纯净啊，能够那个光出来，都可以把天人遮盖。所以在人间能修善法的功德，到天上去，头都变成黄金，是吧？所以你过去也讲了，释迦牟尼像大地的土、虚空，都是释迦牟尼和五百大运所成就的。功德都非常珍贵，所以很多人到沙婆世界看到是功德巍巍，我们看到的图呢都是土木山河，所以每个人境界不一样，他这个有的可以看到本，就看到自信，所以地呢叫金地，虚空呢啊，我们讲虚空有锣鼓，大地有黄金，有七宝池，八关斗水，就是说到了欲色界天就可以看得到了，他世界都是宫殿了，是吧？就是说还有我们看到的很多七重河、七重海、七重宝山，这我们都看不到，就是在这虚空中呢，有这个宝山、宝河、宝水都有，那个水清澈的，那个山都是七宝聚成的，那个湖啊都有，圣湖里面都有神仙在里面守护着，但是呢这不在我这维度空间里面，在另外一个维度空间，但是也不离开娑婆世界，所以他能看得到，是吧？你像菩提阎浮提树，我们就看不到，是吧？到了阿罗汉，他就可以看到阎浮提树了。阎浮提大力鬼王都聚在那个地方，那个海水流烂叶海水，尊生吃到那个水生贪嗔痴，那水烂掉了嘛？ 很多大力士人吃那果子啊，那个果子切着一片一个军人吃，都是增长千力，很大一个力气，所以大力过往都聚在那里面。还是说我们萨博这些岩附体术我们都看不到的，它另外一个维度里面看不到。所以天上人呢，极乐世界呢，福德都是自带的啊，不需要也没有日头，没有月亮，就像，都是自心放出来的，就是心光，对吧？福报都是心德，本性里面的德，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本性的德，都是觉性里面出来。所以到极乐世界，他念佛、念法、念身，背后困局万那个七聊子讲法的时候，众人听到以后，皆心念佛、念法、念身，立即就悟到心。一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都在演念佛法，那个树啊都演，鸟就都说法。众生闻到以后，自然念佛、念法、念身，自然念佛、念法、念身是心，心就是悟到本性啊。所以他在极乐世界根本不造，没有恶业可造。因为那个地方的世界无为界嘛，无为界，你一到极乐世界就见到本性，怎么会本性无恶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呢？极乐世界没有恶，我们造恶佛是救不了的，佛陀那个地方没有恶，他救不了恶，就是只要一念善就能救恶，知道？你要取留你造恶，没说我造恶，我正在造恶，佛是救不了你的，因为佛陀只救善，他不救恶，对吧？这样的做一念善。有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就把你叫走了。但是造恶他没有办法，记得。所以我造恶，佛陀都能救我，那我应该早就往生了，是吧？就地狱鬼应该就困掉了。为什么地狱不困呢？因为造恶他救不了。极乐世界没有地狱鬼出生，啊。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能救我，奇怪吧？所以我们在造恶，知道吧？释迦牟尼佛我救在娑婆世界，也是他救过来的。我们在此世界也是被救过来的。他就强行把你救到这个，可是我的贪嗔痴还在啊！我们这里供电，大家还是生烦恼。到极乐世界供电，你就不会烦恼了。为什么？因为无恶执着，没有一点点恶，丝毫恶的根本没有，他无畏界、清净界。所以呢，极乐阿弥陀佛是救不了恶的。反我呢，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能救我，就是所以造恶念观世音菩萨，他也可以救你啊，可以把你这个恶，这个剪掉，这样，就是说那个不知道，我回向他，他可以认。就是说，你地狱恶鬼出生，我们给他念三世心念呢，念佛回向他，哎，可以把他从地狱救出来了。就但是都不到天堂，上不了天堂，上不了极乐世界，可以到天堂。你看《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发地狱不困，誓不成佛，众生都尽方证菩提，发了这么大的愿，只能把父母堕到天上去了。他没有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人只能够救到天道人道，没办法救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无上恶道，必须要转化，必须要闻阿弥陀佛，不闻阿弥陀佛想往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闻了阿弥陀佛，三千大千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只要你一念阿弥陀佛，哎，你就跟阿弥陀佛结缘了， 就有机会被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靠别人念没有用的，告诉你，就是说人家在念阿弥陀佛，对方没有听到，知道你回向可以到天堂。那我说在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尊生呢、啊、都是虚微啊啊，身心劳身，就是说这个饮苦思毒的状态，焦愁焦躁，忧愁焦躁，无一人无一念无一息得到安宁。在这个无浊的土地上行政，斯能可贵。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在世间做善就非常可贵了。所以我们今天记住，不管是什么人到寺庙了，踏上这个寺庙拜拜佛低低头，我们应该升起无上的恭敬心，生欢喜心。因为这个人能做善都已经不简单了。那个人到这样的到寺庙对佛陀或下掌恭个敬的话，我们都应该赞美他，是吧？这样他已经上升了，是吧？与千年一灯呢，就是千年暗时一灯即明，他内心是黑暗一片，到庙里面拜一个佛，他就灯就亮了，灯亮了，哎，他就可以照顾他的无明。说意义义，说难应了，知道？由上搜索的情势啊，这个我为就释迦牟尼佛说啊，我为你们呢、啊、众生苦心美欲， 啊，劝你们修善，随着个人的根基呢加以引导啊，但大家能够去接受真诚啊，这个他的教法随心所欲啊，这个获得佛道，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愿意接受的话，随心所欲的起佛法，就是啊，就是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想学佛法，就是你随心所欲的去取，对吧？三藏十部经典都会拼命的读，这样这个释放世界进行的供养，这个在佛道面前尽你的所欲的拜，是吧？就是身口意向佛道不断的去扑向他，对吧？佛陀救济众生呢，啊，有理郭都称罗无不意受道法化。他说这个这样的呢，天下和平，是吧？这个如果大家都来学佛呢，会什么样呢？这个国家呢一定会有变化，是吧？这上面就是说天下和顺，弥补郭义秋季呀，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郭分明啊，兵戈无运，诚德信人，勿修离让，就讲仁义道德，讲国家一定会，就是我们学佛得有社会，肯定是有，如果人人行善，医德配天嘛，就是说自然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医德配家，医德配一个道场，医德来配一个公司，医德来配一个社会，医德来配一些团体，必须要医德来配，知道，如果没有德来配的话，这个团体、国家、包括寺庙都是造恶业，知道，这个都是很危险的，知道。所以呢，医德配这个国家、家庭都一样的，那说家里就不会有灾难啊，风调雨顺，兵戈无运啊，人人都诚德信人的话啊，聚众礼让，谦让有加啊，尽善持下，遵守道德。那是社会一定会平安。佛陀又说，我里面你们呢啊，思念父母，思念就像父母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我在此世界作佛，降伏我，消除无痛，灭界无烧，主要我行善，把生死之苦，要让大家啊备具啊，具备仁义礼智信啊，登上无为涅槃安乐之境地。然而我去世以后啊，佛法降为，是吧？人民呢自然有现到无为先威啊，造恶无痛无烧之苦啊，又回复到以前状态，对吧？痛苦谁做日子啊加注啊，无法，这个后面呢就是无法强解，就是说没法细数这样的。佛告弥勒菩萨，他说你们要人人各自深思反省的互相切磋保持对佛法的这个教法，千万不要违背。也就是我们大家这一块没事坐着聊佛法，多深谈佛法的智慧，多深谈三根力功德，多深谈佛陀的加持力，多深谈我们的本性力问题。大家这一块没事聊聊这个，这样聊善法都对。这样，当聊着聊着争吵起来就不好了。你讲对错，这样是善法都是对，都是本性尊事。这样，只要你把本性给掌握住了，所有善法都是圆满的。所以怎么聊也不会吵架。所以我们在西藏的时候，他们的西藏人呢，这个辩经的时候怎么辩都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吵架的。我们汉人不行，我们辩着辩着就生气了。生气了吵一架，然后下棋，再下棋，下不过呢生气了，把棋给扎了。下棋是娱乐而已，为什么会吵架呢？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到最后面自己搞不过别人，就喜欢跟人家争。我们那个远程还跟人家下棋，那下棋的时候呢，他故意下败，他掌握了一个经验，这样我不断的下赢了，对方肯定就不愿意下了，或者还生气了。他就故意在你又想跟人家下拳，他又不能够下赢，他故意呢下败，他开心就是愿意跟他下。过去有一个大婶不是要打仗吗，路过边缘的一个老人在下棋吗， 啊，下棋的跟他下棋，下赢了他开心了，开心就走。打仗回来以后又经过那个地方，又跟他下棋，结果呢，怎么下也下不过。他就问他，但我去打仗，我去的时候你把我一下你就下输了，为什么我回来啊我就下不过你呢？他说你，我看到你正在打仗啊，我要把你下输了，你心情不好，打败仗回来那多麻烦啊，所以我让你开心嘛，让你胜了，就感觉到有这个心里面的信心就出来了。看看人家都很照顾尊生的那个善心呢，就一个老头都能够有这种智慧，下棋的人都有这种智慧，灵敏尊生呢，啊，心念度土，受福纯美，不敢为师，就是弥勒菩萨向这个浮屠说啊，他浮屠说的真正是善的，世人是尔如来普明哀悯，普慈哀悯，悉度悉念度妥，作福纯美，不敢为死。就是因为弥勒菩萨关于当来下生嘛，他到现在还在人间呢，是吧？我告诉你，劝化你的人都是弥勒菩萨，在这个世界我跟你讲都是弥勒菩萨，他受福纯美，不敢有为，现在劝我们呢好好行善，是吧？这一段就是释迦牟尼见恶劝善，就这样。而弥勒菩萨回应佛语，受夫教诲呀，不敢有为。那后面呢，这一节是第二节，第二节呢，第一节是释迦牟尼佛创戒啊，第二个呢叫现证这个成证，就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三毒之苦、五恶之苦、创人厌弃沙弥啊，四末极乐世界啊，以后呢，这个世尊呢更进一步，在灵鹫山显现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啊，让尊生亲眼所见。他这个图纸开示了阿弥陀佛五种智慧啊，这个尊生的辨别他的利益和怀疑的这个损失，因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一种是正往生。正往生的大利益可以释放世界四心诸佛，与释放世界四心菩萨，与释放世界四心供养诸佛成佛和做菩萨。但是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你要是不幸遇来之自然啊，获得了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呢啊，就是胎生，胎生化生，因为极乐世界有胎生化生，胎生就莲花不开啊，化生就莲花开了啊，立即见到阿弥陀佛，莲花化生。极乐世界莲花叫因果同喜，莲花是代表因，这里面的子呢叫做佛，莲花一开佛就成就一现，不是另外有个花你跑到上面去了，其实你就在里面，我们现在就在里面，对吧？所以在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四现四住四显四回向都是叫胎，知道吧？叫胎。然后呢，这个四地菩萨就开了，四地菩萨法身图，就是日如来家啊，净如来时，穿如来衣，做大法座。然后虽然你有吸气，小乘或大乘的吸气，但是呢，你毕竟在释迦牟尼佛家里做事，是叫内置了啊。所以我们呢，现在呢，听法都在胎身里听法。听法呢，把你心打开了，莲花就自开，就是莲花开了就是正净土。那什么莲花开呢？你必须要这个大乘圣智、大乘观智嘛，佛智嘛，还有无动无论这三智、佛陀四智。佛陀四智都是我们讲佛智，佛陀的智慧根本智。然后呢，观智就偏法界智这个无度。无懂无论这三智啊，大乘观智、大乘圣智、大乘圣智就是道准智，大乘观无懂无论这三智，也就是说一切准智，就佛陀具备了这个四真，常在利益尊生，尊生是不可得的。这个四个智就光，智者光也，光明，遍满四方世界，实现这五智，就是我如果你悟到了这个光，悟到了性，悟到了根本。就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阿弥陀佛花就已经开了，知道花开全是光明， 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升经的时候，相号光明无等论，背号婉转无心理，干末升清四大海。你这念的时候稍微观想一下，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光，我们现在这个法界叫最圣智，叫大乘，叫准，叫道准智。道准智就是依尊身心现种种相，这种种相都是佛陀方便，佛陀方便尊身都在光里面，我们就是一念，这一念成两串从佛性中出来的，这一念又落在无明上，所以在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生死，其实没有离开过光明，六个门前全是法身，就是。所以呢，阿弥陀佛啊，含是现，就是什么叫含是现呢？就是你只要有识，它就现出来；只要有波，它就出来了。所以呢，这样有一个实在，它这个阿弥陀佛就在。但是呢，我们不认识，不认识，没人给你开显。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一段就很重要，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是世界，你看佛告阿难，于起根枕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十方国土诸佛如来借长棍称扬赞叹彼佛无着无碍，叫做无着无碍，这个很重，无着无碍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无着没有执着就是一体，知道吗？只要人不执着，你坐在这个地方，只要你不执着，三界大千是一体的，知道？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无着变法界，无碍变法界，无着成一体，知道？只要你不执着，世界跟你是一体的，就是眼睛看是，只要你不执着不动，世界就是一。但你一执着，就二元对立了。无碍，但是阿弥陀佛是无碍光，是变法界的，知道？变法界一体，这个。所以释放诸佛之道就赞叹阿弥陀佛，他你应该跟释放诸佛赞叹阿弥陀佛无作无碍，释放诸佛就赞叹，是吧？也就是说灵鹫山现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你看在观无量寿经也是这样现的，阿弥陀佛在讲阿弥陀佛十方，讲到十方净土的时候，他没有指出阿弥陀佛，但是呢唯体性显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他显示了他的体，因为释迦牟尼佛在现光的时候，里面这个十方诸佛净土尽在其中啊。但是呢，十方净土都在阿弥陀佛普云观中，这观里面。所以呢，阿弥陀那个唯体系显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显在西方界？十方诸佛都观中化哇，他为什么不起观呢？还要化土呢？光是代表法身呐，记得。我观众化佛，化佛是观里面化出来，他虽然释放镜头都很庄严都很虚圣，但是呢我危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跟我们最近，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涉及了十方镜头，十方所有的镜头都在阿弥陀佛观里面，所以呢我现在沙佛世界也在释放镜头里面，你说是观跟我们近，是释放镜头跟我们近呢？一定是观最近嘛，观离我最近嘛，并且观释放净土都在观里面。我说为什么不显观，我显释放净土？释放净土是化哇，就是阿弥陀佛是报啊，法身报身的，观是报身的，所以他显在了西方极乐世界，是吧？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也是这样的，是吧？赞叹阿弥陀佛，是吧？所以叫阿难，为什么不叫弥勒？弥勒菩萨当然知道了，他叫阿难整衣合掌礼阿弥陀佛，礼无量寿佛。所以呢，他就告诉我，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你今天赞叹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赞叹。在阿弥陀经里都讲了，你尊称赞叹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我都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啊，就是说赞叹你，赞叹啊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你赞叹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赞叹你，还赞叹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难尊者，是吧？就是阿难自己不知道，是吧？就是阿难他不懂啊，他肯定不知道了。他是以他赞叹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亲证亲说，十方诸佛亲写，就这样能证明这件事情。所以说是于是这个阿难尊者啊，就站起来了，是吧？阿难尊者就站起来了，是吧？正这个西面啊，正身西面和恭敬合掌啊，这个五体土地 啊，离无量寿佛。备言：世尊，愿见彼佛安乐国土及无量菩萨声闻大众。这个是第二段啊，现正知啊，现头正成，就在持沙婆世界正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阿难尊者就依照他的吩咐了，七着面向西面啊，就西面，因为尊身呢需要面对西，尊身需要相偶日体，就是尊身不能违背相，就尊身都在相里面，只有佛陀在性上，的性体所显往外，现到尊身性正处。但是尊身呢是呈相上日体，就是我们看到色知道后面有体，就是离开色体就没有了，离开见闻觉知你也不知道后面有性。你离开名和相也不知道后面有性，尊称是一相来，不能直接说个体，因为我们不是佛的境界，不能从体上说，你一定要成相日体才会圆满。所以这个一定要成相上日，所以我们对相日体我们才有慈悲心，才有平等心，才有恭敬心。你直接日体，这个体无尊生有，不知道从哪来，你就说直接讲体，就是说我们老是说啊，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舍处这个名相，舍处见闻就是指定在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初相，那这样的做呢就变成就脱界了。你看城市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光明无量，要照十方国土将我们心中来，就是说两边都是佛土，佛土就是十方诸佛所化，化土到哪里呢？到我们现前这一念。他这个我们大乘圣智大乘广智无懂无论这一善智啊，就是说他这个智要入我们尊生心的，尊生心现施法界，施法界是我们的妄想，他诸佛呢以一真法界现施法界，施法界是我们尊生的心，日一法界就是以施法界现日一法界，施法界就第六个就是人天阿修罗叫施法界，成施法界的向上日一法界。所以呢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应该在司法界里现象，司法界，司法界我们就知道了，就有恶有善嘛，是不是？在恶善那你就不要去分别，都有我们发菩提心在一些善恶里面见到后面的尽头，尽头一生就善恶一就灭掉了。我们为什么讲阿弥陀佛消一障快呢？除去无力非犯正法的罪呢，就是最后面也有佛性，不然的话什么叫罪呢？我们就讲瓦掉下来把你打死了，那瓦有罪吗？本来就没有罪的嘛，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罪是个虚妄的东西，它不真实的。那我说我借这个，就是说虚空好虚空坏那是你的妄想而已，妄想不可得，但是呢是个反之好跟坏的，这个反之的自身它是非好非坏，这是因尊生好坏的分别其实是相而已。所以我随相而日性，就是说我做这个的成相日性，就见到性土，但是万法就是光明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他在无量光里面就有这个，就是万象，就叫道准智啊，他有片智、道准智，就有根本智，把这个根本智，佛的根本智，进入到片一切智，叫空智啊。然后呢，就是道准智，就是十法界种种道路，道路就是诡异，就是它是有极的，它的有痕迹，这个虚空来了它后面一定有痕迹，那说法身的痕迹就是虚空，那虚空能称这个痕迹进去就见阿弥陀佛了，是吧？所以呢你看他现身就看到了功德为为，他这个因为佛陀在世神力加持啊，令他专注一心呢，就专注一心，就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实相吗？我打个比喻来讲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也在走，云在走，就是说天上云跟月亮，你发现了吗？是月亮在走，而不是云走，是吧？你一个云在那遮着，然后月亮跑出来了，我们只认为是月亮跑出来了，是不是？其实不是月亮跑出来，是云在走，月亮根本没有走，是云在走，但是我们只认为是月亮在走，明白吗？就是不知道实相，就是我们有这个错，有这个错解，知道？所以我们要就是说我现在看着你，就是说我故意，你就说你们迎面而来，我就对着你眼睛看着，我不会觉得羞耻的。为什么呢？我现在已经掌握了有点经验，怎么经验呢？我看着我的剑，我剑是不动的， 你怎么到我面前，我看着我的剑，那我就没有男女之羞了，我没有一人羞愁，对吧？我要盯着你眼睛，眼睛着我，你一定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搞一下，是不是？因为你看着剑，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我一直盯着我的剑嘛，就看着我的剑，剑是不动的，我问你人是在动的，但是我真认为人在动，我盯着人在动，反正我剑就迷失了。觉得本来是云在走，我们真认为是月亮在走，其实不是月亮走，是云在走，是吧？所以呢，是人在走，我的这个剑是不动的，明白？以后你到外面去，见闻觉知都是不动的，这样名跟相都是你的见闻觉知，它是不动的，你盯着不动的东西，那不就在就是这叫政治现前，就是说一些道引发我们的什么见闻觉知出来，没有见闻觉知，法也不自现。就说没有我，我也看不到你啊，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见，那是你的事情，是吧？所以呢，这个唯体，这个阿难尊者一心那个状态，就是看作自己的本性了，知道？见了阿弥陀佛就见作本性，他看到的是性了，性出来了，他外不了别，内不动心的这个性出来，这个叫一心。我这个一心阿难尊者，你看就见到。你看他五体土地嘛，是吧？前面讲他的整衣服代表身衣啊，面向西方是代表正经，然后合掌代表这个五体土地，与五体土地就顶用身口意嘛，这个五体是代表无分法身的，是吧？就是说离无量寿佛啊，口言身拜啊，意在想，所以达到一心的时候，因为他在前面听了那么多，他已经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拜下去的时候，立即就见到头后没抬起来，头没抬起来，阿弥陀佛啊，就见到了无量这个阿难尊者就见到无量寿佛啊，功德巍巍啊，于西密山高，高出一切世界。为什么见是高出一切世界的？就是说本性是性是超越见闻觉知，在虚空中，就是说所有的相都是有相的。都是一样，你的见闻觉知那个都属于是心法，心后面的性呢是超越，性是相通的，就是说见有无量，闻有无量，觉有无量，知无量，但是见闻觉知都有差别啊，是吧？名跟相都有差别，性无差别啊，性是超越时间的，所有时间和空间的差别，那个性，你说那个性多高？就是说你看着虚空再高也没有性高啊，虚空从心里出来啊，信过这样走，哇，超越社会西密山。什么叫西密山？就是大空性，大空性无边无际，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佛世界，所有这都在心里体上，就这样信，就是你眼睛看到，哇，那个信真的超越一切世界了，就是生灭法了，二元对立都没有了，他就看到那个本性啊，西密山高出一切世界啊，相好光明啊，弥补照耀。就是所有世界因他而显，都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出来，对吧？此众世众啊，因时悉见，每个人都见到了，对吧？而不是一个人见到，那弥勒菩萨跟这个阿难尊者这些人呢，都隐没的了，看不见了，只看到光，全部是光，就心里面呢完全看到光，就证明这一片都开悟了，都明了了，是吧？所以儿时呢？他这个都是在灵鹫山看到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知道吧？我们在广福寺也能看得到，就是说在广福寺这个地方，你一进入到有点见的境界，见完就是后面的性的境界，看到本性，你就盯着那性不放，你一靠意义什么盯着性，哇，这个一切生灭后面的本性高出一切世界啊，与心理上还高。所以离于见彼国，就是西方成地以上，就是地上一直到净聚天呢，净聚天所其中所有微妙严禁，严禁就严禁的自然之物唯悉见薄，就是说你看到了这个其实我们讲就是性德，知道说在这个大乘期间的叫性之德，性之德就是所有的色相，因为流利，就像流利一样，我们到了个是住叫自心地，自心在自心住上面就已经显出流利的世界了，就是四柱里面了，四柱里面第一个第二个叫自心， 自心住，这个自心地啊，这个究竟看到了琉璃的世界。何况我们念闻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得了看了这么多，那说应该他已经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彼国从地上到净居天，所有微妙严净庄严的这个土啊，就是我上午打坐，我一直住在就像净居天一样的，所有世界都变透明了。因为觉性和性德，德性的德都是这样，就是我看到色。色一心一德叫性德，性德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房子，它非房子，是我的觉性，是不是？觉性也就是房子的名字，这个房子从哪里来？非房子，从性尊生，就是这房子非房子，这个色非色，生非生，香非香，从空中现出来的还是你的觉性啊。所以呢，它像琉璃一样，就整个世界就转为琉璃啊，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琉璃，地火风水全是琉璃，透明的，就琉璃是透明的，清净，就是说清净于琉璃，清于琉璃，尽达四方，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琉璃世界。哎，我就明白性以后，这样观察很快的，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哇，这个整个世界都是琉璃世界，就是真正的光光耀耀，就是说无为德，功德为伟。极乐世界的这个土是这个样子，是吧？就自然之物，一切都自然。什么叫自然呢？有性就必有德，叫性德，性德自然，对吧？它都是报身啊。这就问阿难，你看到吗？真的，你肉眼都能看得见。为然一见，阿难自己是用肉眼看见的，就是用肉眼、天眼、法眼，就是说他用肉眼就是意义啊，用肉眼都能看得见。就是说我们现在用肉眼，真的能看得到。就这样能看到，只要你不动念头就看到了，一动念头分别执着就变成一块房子了。如果你不动念头，你肉眼看到的是你的觉性啊，是觉性世界。所以于佛闻啊，如来大音声为一切世界化尊生佛，就是说你看到无量寿佛大音声在四方世界化度尊生宝，为然一时，这个我真的见过。就是我说有一次我见到阿弥陀佛虚空身，真的见到了啊！我在这个寸枯柳地盯着他看着啊，眼睛啪啦啪啦的往下流，一看到阿弥陀佛虚空身，那个用言辞说不出来，因为我们讲人肯定是一个摇眼耳鼻舌身意，他虚空在我那一段境界里面看到的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整个的虚空身，哇！这虚空中啊，跟人家说法，就这样闻你的空里面跟人家说法。然后一直不理我，但是我在看着盯着他一直不理我，心中就着急，怎么不理我了，对吧？后来阿弥陀佛对我一看，我就飘然而起，对吧？杨雪旺就飙啊，飙得很远，那真像动画片一样，啪的飙出来，真的飙出来了，飙出来就像雪艇一样飙出来，飙出来，我还叫人家快看快看，一样不理，就是一样不理佛，还找快来看快来阿弥陀佛，广大的阿弥陀佛。后来人家都不理我，不理我没办法，我就一个人在喝掌念阿弥陀佛，然后佛陀对我看了一下，我就飘起来了，就这样飘起来啊，飘起来，然后我的这个胸脯这个头尖呢，啪的一下搭在他的胸脯上，就搭在虚空就像的胸脯一样，看到吗？眼耳鼻舌都具足，就这样，但是不是这里眼耳鼻，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表达不出来。就是因为用人相很好表达，他不能用人样来表达，他就是阿弥陀佛，但是我自己在空中扑到他的怀抱里面去，一扑到里面去我就没有了，就化为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体。然后呢看着我在睡觉，就是那是早晨是四点，我激动的要死，爬起来就给队员室打电话啊，见了阿弥陀佛了，哇，那个开心呐，那个云是不能忘记，我就知道阿弥陀佛一定在当下，就是所以大不音声先不名号功德，你每天都在听佛陀的讲法啊。所以彼国人民呢，你看到了吗？彼国人民啊，北迁万行七宝宫殿无所障碍，这些大宫殿呢偏至十方供养诸佛，与佛见佛，与四方世界啊像虚空一样来供养四方世界所有的诸佛，所有诸佛都称佛境界，所有菩萨都称佛功德，所有尊生，所有罗汉的解脱跟佛的解脱是不二的， 尊圣的业力都在承担着佛陀的大悲心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成的是什么，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都显现出来的这个六道轮回。阿罗汉的解脱在阿弥陀佛的解脱体上，就是菩萨的功德在阿弥陀佛，都是所有的菩萨都没有，八地以上的菩萨一定会讲一句话，哦，无量劫受佛接引，不管哪一张十方诸佛都会说成观众现，观众化佛无受益，谈十方诸佛都是化佛化视线出来的，成极乐世界安阳无为界化现于十方世界，都是。所以这能解经里讲，十方三世佛法身报身及化身一切过头机械尊身皆成无量寿众处，对吧？那我说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身别愿成就，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别愿，在十方诸佛化现十方成佛。那我说菩萨在十方世界救度尊身，尊身呢他也是别愿要出家或者有在家还结婚生子，有的呢还要化现地狱，是吧？到地狱受苦，都是无知，六道轮回中他无明不知道，是吧？所以呢阿罗汉也不知道，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就是七地以下的很多菩萨都不能闻到。那说到了八地菩萨一听阿弥陀佛，就是说一地菩萨闻阿弥陀佛就直接到八地菩萨，就是就亲证。我们反复一闻阿弥陀佛也到八地菩萨，叫畏惧，它不是正量，是畏惧。就是说虽然是反复一种畏惧，就像那阿罗汉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都已经通达法性，他知道自己住在佛性上，可是他有习气。什么习气呢？第六地以前叫小乘习气，六地以上到十地菩萨叫做大乘习气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圣相无明度众生的习气，只有佛的境界就无有习气了，是吧？有习气不怕了，就是说舍己别愿，马上就你像只要把你别愿舍掉了，立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不舍别愿，阿弥陀佛可以满你的愿，最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那你就说见到本性以后与十方世界实现普贤行愿，这样反应。所以我们要多念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呢为什么？因为普贤行愿就是我们的法身的境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悲大智都会现前，大悲就是普贤行愿，大智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性和我们的心德，心德与十方世界心性在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见了毗卢遮那佛你的心德就出来了，心德出来就像普贤行愿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视现成佛做大菩萨永不会永远不会堕落到像我们这样的，现在你将来像虚空一样做菩萨做神都是像虚空一样含摄在其中，现在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堕落六道轮回，有多少菩萨含摄在虚空之中，色声香里面无尽的佛藏都藏在里面，菩萨在护念着我们，只是我们因缘不成熟，是吧？所以呢现在我在讲法声音呢都从这个虚空藏里出来，都是佛藏出来的，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佛藏，可以这样说，对吧？就是说你们出来也是佛藏里出来的，就是说都在色声香无处法，都是菩萨给你示现出来，你就是一个万神，对吧？把妄想丢掉了，你就亲证法身，亲证报身，亲证神通，跟诸神都打成一片，对吧？以他为就像伴侣一样，跟菩萨作为伴侣，就是我们妄想老是在这个地方生，就挺麻烦的啊。他说彼国人民有胎生，你见到吗？就是渔夫见吗？你见到吗？他说极乐世界的胎生对曰，他已见，其胎生者取在供殿，和百游行和五百游行欲其尊受住快乐于套利天异界自然。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有胎生有化身，是吧？化身胎生，那我们这个是胎生，是释迦牟尼获持的。他说此胎生者无有智慧，此化身者因地有智慧。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信阿弥陀佛成智慧的人来，就是说到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定是有智慧，智慧就一定是因地开显的，我并不是在极乐世界开显，因地上开显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因地上没有开显智慧的人，你怎么念阿弥陀佛都是胎生。像逃离天下的虽然快乐，但是呢我们在此世界讲快乐，我告诉你其实你在此世界也很快乐，那为什么不快乐呢？ 因为你自己想看到人家飞，你飞不出来就不快乐了；看到人家给你幸福，你不幸福就不快乐了。就是说，把一个金铐子给你打着，就天天给你锁，能快乐吗？用个环境给你打了个手铐，身体都是环境的，这观念也是环境，然后把你锁在里面，然后外面出不去，你还觉得快乐吗？就但是他那种快乐，对我们反复来讲，像逃离天的快乐，逃离天的快乐。不如六一天的快乐，六一天的快乐不如大自在挺快乐，大自在挺快乐也没有极乐世界的快乐，所以我们跑到胎生里面那个快乐不一定是真的，就这样，可能呢还是有，还是不乐啊，就是丸子啊，还是想把这个手铐打掉，出去是吧？还想自由，阿弥陀佛。